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梵网经菩萨戒现十众四十八第四十八经当中的第四十四戒啊。第四十四戒呢，名为不供养经典戒啊。我们先看戒文：若佛子常应一心受持读诵大乘经律，剥皮为脂，刺血为墨，以水为水，吸骨为笔，书写佛戒，木皮骨脂，绢素竹帛，衣系书持，常以七宝无价香花一切杂宝为香囊成经律卷，若不如法供养者，犯轻过罪。好，我们先看律文。这条戒呢，主要是指这个对经典的恭敬和供养。确实是这个法宝啊，这个经典是承载法宝的一个载体啊，所以恭敬这个经典，恭敬法宝啊。那么三宝当中呢，法宝是我们修行的指导性的这个依据啊，所以说以前说尊师重道所以这个法的恭敬就决定了我们能否在修行道路上能够获得利益，这个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恭敬三宝当中，恭敬法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啊。我们以先把律文当中每一个内细节我们逐条先解释一下。这里面谈到了几个有这个供养法宝啊，供养经典啊，有几个内容，有五项内容。第一就是常应一心受持啊，受持对我们接触到这些经典之后要依教奉行，这叫受持，接受去一心的去修行啊，接受去行持守修行，这是受持啊。然后就是读诵，读和诵是两个内容啊。读就是我们看到文字看到这个经文的文字临文啊，面对文字或者用眼去看，或者看的时候呢口里出声音来演绎经文，这是读。诵呢就是默诵默背背诵就是没离开文字从凭记忆在心里面凭记忆来这个演绎经文，这是诵读和诵，这是两个内容。这里指大乘经律受持读诵大乘经律这个戒呢还是主要是指重视大乘大乘戒法他对大乘经律，所以要受持读诵主要是指恭敬大乘经律，当然小乘经律呢也应该恭敬那这个对经律的这种恭敬供养到什么程度呢他首先推到一个极致剥皮为脂，就把我们的皮这个身上的皮剥下来作为书写这个戒律的纸刺血为墨没有墨水没有墨水呢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把身上的血刺出来作为墨水来书写。当然写血书的剥皮为纸这些的都是像我们这个时代都从我们历史记载上来说都是很少几乎没听说过但是写血书的还是自古都有写血书当然最好的写血书呢它是拿舌尖上的血来写血书也不是全是血也兑点别的兑点这个其他的材质也要兑一点，而全是舌尖上血那也写不了多少这是刺血为墨，以水为水 啊，骨髓呀、啊，这个骨髓是人这个啊的精华啊，这个没有水怎么办呢？把骨髓抽出来当水啊来这个调墨啊，吸骨为笔，没有笔怎么办啊？把骨头啊给它这个解剖开啊，骨头来作为笔啊，来书写，这样用这些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拆下来。来书写这个大乘的戒律，这是啊、这个重法如山呢、啊，真是重到这种程度啊、轻身如尘，把我们的色身呢，这个啊、为了修行啊、为了这个解脱啊，所以说把这个身色身看得这么轻，把这个法看得这么重啊、是应该以这种态度。啊，去面对修行这项活动啊，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就不会为了修行、感觉哎呀这个很累啊，这个很苦啊，我受不了啊，就不会有这种心态了。我再苦也不至于是吧剥皮为止啊，对吧？再苦也不至于这个把骨髓抽出来当来修行啊。啊，再苦也苦不到这种程度，所以这是推到极致啊，用这么这个重法轻身的这种态度去面对大乘经律都不过分啊，都应该如此，何况是其他的一些区区的劳累呢？一些小小的财物去供养恭敬经典呢？这就是推到极致啊。那么通常呢，我们就在书写佛戒的时候呢，就用木皮骨纸啊、树木的树皮或者谷物啊、五谷造的这个纸张啊，这个绢素珠帛啊、这个白绢竹片，还有一些布帛，这些呢都可以作为书写佛戒的纸张啊，用这些来书写啊，不但是。书写，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有受持、有读、有诵三个项目，这还有一个书写，也是对经典的一种供养，书写经典。而且还有第五个项目，就是常以七宝无价香花，一切杂宝为香囊来成经律卷，用七宝乃至一切杂宝来制作成一些香囊、一些香袋啊，来这个来装饰、来这个盛装这些经典啊，做一些经袋啊，乃是做一些盖经的布啊，这个乃是做一些用一些供养品啊，用一些无价的香花呀，用好的香啊，不是化学香，用一些鲜花来供养佛经。这些供养佛经供养这个讲法，这都是供养法的范畴。这都是这个第五项，这是供养啊。那最后总结，如果不这样如法的去供养的话，就犯轻垢罪。那么这其中呢，我们刚才总结了有五项受持、读、诵、书写和香花杂宝供养啊，这个是一个遮业啊，它的核心是无敬法心故得罪也啊，主要是还是对法呀没有恭敬的心，所以说才得罪。那么这个后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兼制的一些戒律啊，兼制戒律啊，这个以这个义理来推呢啊，包括这么几个项目。包括怎么我们对这条戒而言呢怎么样会犯，具体会犯到这条戒啊，如果受持、读诵、书写、供养这五件事情每天当中都要若一若二若三乃至若五啊，每天都要做一件，起码至少做一件啊，若一件事都不去做，那就会犯到这条戒啊，这五项供养经典的事情啊，每天都要做一件啊，这个或者是去修行啊，或者是读诵这个经文啊，或者书写啊，或者是来供养经典啊，这都是可以 在经典供一些鲜花呀，供一些香啊，供养经典啊，这都是可以，每天都要做啊，这每天都要做一件乃至五件，如果不去做的话，就犯到这条戒啊，而且这条戒是以敬法为本，所以说面对这些经典的时候呢，啊，还要这个如法的去面对啊，如果面对经典啊所做不如法，也是有失恭敬，也会犯到这条戒啊。比如说我们面对经典的时候呢，啊，或者身看到有佛经在，我们或者问讯顶礼，这是身来恭敬啊，或者言语赞叹啊。面对经典的时候呢，我们进行言语赞叹经典，这是语言上的恭敬。意义上的恭敬呢，就是啊，以静心以对。平时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心里杂乱妄想，一看到经典，一看到佛经，马上心就静下来了，止息的妄想，回归正念或者称念佛号，那这都是回归正念了，静心啊，这都是对经典的一种恭敬心啊，这是身与意的三项啊，对经典的一个供养。那么还有我们常常以种种财物啊，我得到一些好的珍玩宝物啊，好香好花啊，用这些呢来看到佛经的时候呢，常常去供养。我们平时知道供佛，看到佛像的时候呢，知道去供养，但是对经典啊，常常可能会这个忽略啊，所以面对经典也要常常去供养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携带的时候，对经典携带经典或者安置经典的时候，这些呢都要如法去做啊，表示这个心存恭敬。也就是说我们对这条戒而言，一个是每天都要五种供养当中或一或二都要做一些啊，第二呢，面对经典的时候呢，我们或者身与意这三个啊，或者说是这个在财务方面进行供养，那携带的时候安置的时候如法的去携带安置啊，否则呢也会这个有犯到这个不敬经典呢，犯到这条戒。以身来作礼，面对经典的时候我们或者是顶礼或者问讯这都是，乃至合一合掌，面对佛经的时候呢，合一合掌，这时候呢都算一个礼敬了言语赞叹，或者心里面看到佛经就去赞叹看到无量寿经，哎呀，这真是这我们往生，你口里马上出个偈子，好像也很难。这那你不出偈子，心里就想一想也行啊。哎，这无量寿经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也可以，对吧？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老师啊，真是啊！你可以用种种你所能够想得出的词汇。最佳词汇来赞叹经典意念上呢，这个看到经典之后心里就马上就安静下来了，马上就不要胡思乱想了，正念这个现前，这都是对经典的一些恭敬财务供养我们自己或者有经典或者看到经典了这个我们或者这个自己经典在那儿放着外面呢可能是没东西照，我们找一块干净的布乃至找一块装点这个刺绣很好的盖经布去盖上或者是我们放经典的地方呢前面弄这个用鲜花用香来供养这都是财务方面进行庄严供养一些好的经典你也可以这个做一些经装经的盒子这个经的装经盒子也可把经典装起来来，这都是对经典的一些财务供养以礼安置安置经典，这个我们安置经典的时候呢，这个一般把经典放到这个专门的书柜装经的柜子里面，这个柜子呢也是尽己所能，能用红木家具来做这个装经的柜子，就不要用普通的木材，能用普通的木材就不用用切皮的夹板做的这个柜子 啊，这都是尽己所能，尽量用好材料。你自己生活使用可以简朴一些，但是你供养经典，尽己所能的以上好的材料来制作金柜。啊，金柜当中呢，也不要放其他的杂物、杂书啊，都是这个最尊贵的大乘经典啊，还要放的高一点，起码腰部以上啊，这个放高一点，这都是对经典的这种安置啊啊，这个这平时的安置。那有时候放到桌子上啊，放桌子上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放桌子上呢，桌面上要整齐一点，干净一些。你这桌子十天半个月不擦一次，上边这个又脏，东西还很凌乱啊。这个什么东西都往上放啊，这个就不要放经典了，只要放这些佛经啊，都应该把这个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的啊，还要因为要放经典啊，还用专门的擦经擦这个桌子的布来擦啊，这是对经典的恭敬啊。摆经典的时候呢，也要摆到桌子内部，桌面内部，不要悬的一点儿，悬的一半儿，悬的外面，这都是对经典的不恭敬。有好几本书，好几本经典摞在一起，那你就摞的话，那你就摞的整齐一些。你小本的放下边，大本的放上边，堆的跟须弥山似的，对吧？跟须弥山造型一样的，那个它就世俗的图书馆，世俗卖书的地方，他会把书堆成像有一个造型一样，拐来拐去的，那都是搞花样啊。这个最经典一定是摆得整整齐齐啊，这个很有秩序啊，这都是在桌面上啊来安置经典的时候，这个所要注意的事项啊。这是安置经典，你要携带经典啊，带着经典出去的时候呢，尽量双手捧着佛经啊，双手捧着佛经啊，这或者是顶戴，放在实在不方便的时候顶在头上啊，就临时用一下也可以啊，不能放到腰部以下，这对佛经也是亵慢啊。见到别人的时候呢，不要拿佛经带着佛经给别人问讯，这都是不好啊。乃至在殿堂里轻易都不要拿佛经进行问讯，带着佛经你就是很尊贵的啊，代表法，那就不要给别人做礼了。那这些都是这个对经典的一些儒法的一些安置携带。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也是之所以众生这个越来道业越浅啊，这个核心原因还是这个至诚的这种对经典对三宝的这种礼敬的心是越来越弱啊，这是核心是越来越弱啊。如果是至诚的礼敬的心真是到位的话那这个真是就不会形成末法的这个衰相了啊，就至诚心不足。大家老读地藏经地藏经上那婆罗门女那为了求问母亲在哪里对佛像那种至诚的那种这个全身往上扑扑下来礼敬佛的那种恭敬心呢都是很难出得来。那种至诚恭敬心都很难不强，现在我们都很难有那种猛烈的那种至诚心呢，都很难出来啊。这种恭敬心它也是这个如此。这个有些好多居士都是这个自己房间里床上就放着经书啊，床上是你睡觉的地方，你就经书你怎么放啊？这个放的经书都是一些不恭敬。桌子上是堆了一些杂物经书也往上放经书放在窗台上，放在拜垫上这些都是这个恭敬心不足啊。自己坐车的时候呢，自己坐的好好的座位自己坐在座位上面把经书或者装在袋子里边放到座位下面的脚边上或者你自己坐在前排把经书放到后排或你自己坐在车内把经书放在后备箱里面这些都是对经典的这种有失恭敬。经书阅读的时候就翻开，不读的时候赶快合起来或者是拿经布盖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可能你房间里存放有经典睡觉的时候脚不要朝向佛经的方向这个平时呢尽量的不要背对着 佛经啊，有佛经的时候尽量不要背对啊，这都是对经典的恭敬啊。看经的时候呢，这个尽量的漱口洗手，起码要做到这点。看阅读经典，身要披上法衣，要端心啊，端身正坐啊，又打哈欠，又出下气啊，又抠鼻子，又挖耳朵啊，一会儿又吃点东西，又接个电话，又跟别人聊个天，这就面对经典，什么事你都做得出来，这是常常会出现的一些事情啊。一会儿摸摸脸，一会儿摸摸脚，摸完之后再摸摸佛经啊，这些都是不是有失恭敬了，都有罪啊，都是啊。用这个经典还落了一地灰尘啊，赶快拿嘴去吹啊，你嘴里都是污秽的气息，把经典都吹脏了啊，这些都是对经典的不敬啊，这些都是犯的这条戒啊。对于当然这条戒不恭敬经典，不管是出家菩萨在家菩萨七众弟子都治啊，都是治。监制啊，第一个监制的这个戒是不供养三宝亦犯罪啊，不供养三宝也犯罪啊。戒本经上说，于一日一夜中，若佛在世，若佛塔庙，若法，若经卷，若菩萨修多罗藏摩德伽啊乐伽藏啊，若比丘僧，若十方世界大菩萨众啊，面对这些佛法僧三宝啊。啊，面对佛法僧三宝，如果若不少多供养乃至一礼啊，面对这些佛法僧三宝的时候，如果说不是或多或少进行供养，或乃至身体做一个礼敬啊，乃至不以一计赞叹三宝功德，或者言语的赞叹啊，乃至不能一念静心啊，这个一念静心，心归就是心存正念啊，这些呢都是这个犯到这种犯轻垢罪啊。所以说，面对刚才我们说讲正治是对佛经，对这个大乘经典啊，这个监制呢对三宝也是这样啊。面对三宝啊，要么就进行每天当中都要恭敬供养三宝。或者是财务上的供养，或者身进行礼敬，或者言语赞叹，或者心存正念，这都是供养三宝啊，每天都要供养，如果不供养就犯罪。当然，如果说你是正得出地的菩萨啊，或者说是正得出果的这个是圣人啊，那这些法不行，没有问题啊，这个心心念念都和这个法相应。第二个见智啊，善生经上说，若得心骨啊果裸菜如，不先奉献三宝，先自受者，是优婆塞，得十一罪。第二个见智就是你，我们是菩萨啊，得到了这个好的这个粮食蔬菜水果，好吃的东西，总之你得到好吃的东西，不要急着往嘴里塞啊。得到好吃的东西，如果旁边有三宝，那有这个那就先供三宝。那如果师父旁边，师父在旁边站着，你有好吃的东西先给师父吃啊，就这意思啊。旁边有佛像，你先供佛啊。旁边什么都没有，你也要先这个拿着东西手捧东西，现在说以此这个妙好位来供养三宝这个虔诚供养。你先来供养，供养完之后你再来受用这就如法受用不然的话，见的好东西什么都忘了什么都忘了，光被那个美味吸引过去了这个光想着自己吃不行，有好东西先想三宝，先供养三宝啊，然后再自己食用。如果不供养三宝就自己吃的话就犯到失意罪，失意罪就相当于轻垢罪。这是第二个监制。第三个监制监制的项目，若以残食施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优婆塞得失意罪。 禅食，你称食，你吃剩下的东西来供养四众弟子。你吃剩下的东西供养小狗小猫还行啊，它的生命级别低一点，你吃剩下的东西给它没问题啊，还挺好。那你咬了一口苹果，剩下半了个苹果，你给一个师傅，师傅我不吃了，给供养你，那肯定那有罪过。那乃至给其他的在家菩萨也不行，也有罪过。或者你吃了一半的剩下的饭给别人也不行啊。如果你是端了一盘瓜子花生啊，吃了这个算怎么算残食，你吃了一把算不算残食，这看你标心啊。你标心就想把这一盘全吃完，吃吃没吃完，你再布施给别人供养给别人，那就算残食。你标心我只是取一把，剩下的不是自己吃，那不算残食，而且不算残食，而且你还不能够用污秽了剩下的食物啊。瓜子花生呢还好，你不一般轻易污秽不到，所以说不这样标心就不算按道理来推啊应该不算残食啊。所以说有残剩的食物不要供养给四众弟子啊，如果是以残剩的食物来供养的话啊，那犯这个轻过罪。所以我们在进行供养的时候，一般都是拿最好的东西来供养才有功德。好多东西都是哎呀，这个东西我用不着了，那东西我也不要了，这个都是自己，这个东西可能有防腐剂，哎，这个东西可能有毒素，算了给他们吃去吧。那这个东西都是都不好啊，都不好啊。尤其是但实在是你不能用了，而且是这个东西还有一定风险，你衡量一下供养四众弟子呢，这个罪过重一点啊，要给普通的人呢这个罪过轻一点，要给动物呢可能就没罪过啊，动物它的形态就可以吃这些残食，这些不太好的食品就还可以啊，就是下一等的众生。所以说残食不能施四众弟子啊，新好美食啊要施给那先供三宝啊。这是这条戒的两个三个兼制的这个戒律。所以我们对这个佛经要加意的去恭敬供养。当然现在呢也是佛经也是有点这个印刷的比较多，印刷多了之后呢就常常的升起会升起轻慢心。以前呢印刷术印刷经典不多呀，得到一本经典呢很难的，所以说对经典呢真是会有很强的珍重心。实在没有经典了去借一本经典，借一本经典是要还的。还的我要马上把他这个全身心的注意力拿着精力来把他好好学呀，好好要记住啊，乃至我把这本书赶快抄下来呀，那对经典呢那是非常珍重。要破了一点点的我马上把书皮重新给包一遍呢，包好啊，生怕损伤了经典。其实这种啊都是很能引发人对经典的这个珍重的礼敬的心。经典印刷多了之后啊，这个当然印刷多了是为了给大家普遍的能够学的佛法，本身动机是好的，但是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就是大家对经典不恭敬了啊。你给的经典都说哎呀不要我有的是啊，很多渠道都可以得到，实在得不到的话我网上随便我想要看什么经典网上一下载就行了啊。所以说对也是对佛经不尊重啊。所以说我们自己检点一下生活当中这个是不是有很多对佛经不敬的地方啊，这个检点一下会有很多啊。你没有每次不对佛经的不敬啊不礼敬啊啊懈慢呢、它都有罪过，这个罪过是天天累积啊，天天累积，这个功德还我们念佛也不怎么精进，功德累积的不多，罪过累积的挺多，还整天还想我怎么念这么久佛也没有个进步呢，怎么心里还是这么杂乱呢，对吧，障道因缘很太多了，对吧，罪业累积的快功德累积的慢，所以说也很难有进步。 这是不供养经典戒。第四十五呢是不化众生戒啊，看经文。若佛子常起大悲心，若入一切诚意舍宅，见一切众生，应当畅言：汝等众生尽应受三归十戒。若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应心念口言：汝是畜生，发菩提心。而菩萨入一切处山林川野，即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是菩萨若不发教化众生心者，犯轻过罪啊。看这段经文，这是要发教化众生的心啊，就大乘的佛法它的核心还是慈悲心。慈悲心呢啊，除了自度之外呢，还要去兼摄啊度众生，这是慈悲心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啊。所以说这个不教化众生，不发教化众生的这个心呢这个就会犯菩萨戒。常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和小悲心就不一样了啊。小悲心呢，跟你好的你就对他好一点啊，你看着这个人不错，喜欢一点你对他不错，看到善人对他好一点，恶人对他差一点啊，这个和你缘分好的好对他好一点，缘分差的你就不理他，恨不得死。那这都是心生分别啊，心生分别而形成的一些小的慈悲，都不叫大慈悲心。大慈悲心一定是平等的啊，不论你是恶人善人，不论你是和我亲人还是仇人啊，不论你是这个富贵的人贫贱的人，一律平等。贫贱的人来祈求东西我给，富贵的人来祈求东西，你自己这么多你还来求什么，要什么去？富贵人来祈求东西，只要他欢喜一样给。善人来祈求东西，这是个好人我给他。恶人来祈求东西啊，这个人恶人，我给他东西他造恶去了啊，也要给。只要是一些不如法的东西不要给就行了。比如说他给你要点大烟抽，你也不能给他大烟呢，对吧？要点酒喝，你也不能给他酒喝呀，对吧？这些供养这些，你给他这些东西你没功德还有罪过啊。日常所需，他需要乐器啊，他需要这个给你借一个小提琴，给你那个给你要一个小提琴，可不可以给啊？日常所需这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给，只要众生欢喜都没问题。所以这就是大悲心的这种平等的这种特征啊，这种大悲心的存心啊，这个是要常常的内心里反观我们是不是有大悲心。经常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自己心里就是不舒服啊，心里总是盼着自己的冤家对头，心里总是盼着他赶快生个病吧，赶快得个业报吧，是吧？赶快摔些走路摔个跤吧，受到点惩罚啊，内心里总是有这些恶心的期待啊。表面上呢，哎，我回向他，我这个冤家对头，我回向他，我祝愿他，我希望他好一点，在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恶念啊。如果他确实是这个冤家对头，跟你缘分不好，他确实是突然得病了，你心里就有点欢喜啊，你看这个你跟我作对吧，是吧？你看是吧，果报现前了吧啊，心存欢喜。其实这都是和大悲心不相应的。大悲心你真是看着每个众生都像自己的亲生儿子，还独生子啊，这个独生的儿子这样去看待啊，就是希望有一点点的快乐都希望赶快给予他，他遭受一点点的苦恼都好像这个自己要替代他来受苦，不忍心让他受一点点的苦啊，多一分苦都不想去忍受啊，心中不能忍呢啊，这种悲心呢是要在我们内心里常常熏习，常常的这个增长啊，这种心如果增长起来之后啊，那这种我们的这种功德就巨大了。修一切善法，那善法的功德都可以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 否则我们这个心呢，都是一个很狭劣的分别的计较的嗔恨的心，你就是拿这些心去修一些功德，总是这些功德法都是不通，好像血脉不通过去，通不过去啊，血脉通不过去的，就是缺乏灵魂啊。所以说修了一顿法都是应付差事一样，完成任务一样，总感觉好像是这个没有什么进展，就少灵魂性的东西啊。这些大悲心常常熏习啊。那么以大悲心啊，下面就要去做一些度众生的事情了啊，饶益众生的事情了。比如说入到一些城邑社宅，就见到一些到一些聚落里面去啊，人住的地方去啊，看到众生就要应当畅言呐 啊畅不是给他唱歌啊，就是给他宣说呀啊，你们这些众生啊，都应该受三规十戒呀，三规三规一，十戒就是菩萨戒，那都应该受三规十戒。当然这是一个大原则，是要劝导，具体口气呢你要把握好，你不要当老师一样，你们这些众生啊赶快受三规十戒啊，这种人家你太娇慢了你啊，这个肯定不行的啊。总之在人这个众聚居的地方啊，随众生的因缘，心里这个都是期望着别人都能够来受三规十戒，都是能够从佛法当中，佛法有这么大的利益啊，都想把这利益赶快会施给宝物啊，赶快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得到这个宝藏，是心存这种念头啊。具体度众生的时候呢，还要讲究一些方式，观机斗教啊。这是见到人众啊，这个聚落聚居的地方呢，还有一些畜生类这都是家畜蓄养的。见到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啊，这个也要心念口言呢、啊，汝是畜生发菩提心啊。见到畜生的时候也要心念口言，心里想着，口里念念有词。我要想我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懂啊，这头小猪他也听不懂我明白我说什么呀、啊。一个是有些众生是能听懂人的话，第二就是听不懂人的话，听不懂语言，心念是可以感通的，当下感通不了，他有也能够在实践当中种下解脱的种子啊，所以说他是有利益的啊。所以说见到众生，见到这些畜生就要劝导他啊，你哎呀，你们现在就也不用按这个词儿去说，汝是畜生发菩提心啊，你用自己的语言去说啊，你们这些众生啊，在这看轮回到这种业报身，那是一定是很苦的，下面不知哪天就要遭到啊宰杀的痛苦啊，这个所以你们也应该也饱尝了这种轮回的苦痛的滋味了啊，还是要一定要发菩提心啊，求生西方，彻底脱离轮回的苦痛啊！我现在给你们受三皈依啊，你们都能够然后再随我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我带你们忏悔，我同你们发愿啊，这都是一些劝导的词啊，因众的悲心去劝导啊，是用这种心去劝导。因为有些我们有时候走到哪里啊，旁边一个同修就见到众畜生之后，他倒学挺像的啊，归佛归法归僧啊啊，归佛归法归僧，都是唱高调似的，这个不行啊，唱高调不行，一定要是用，乃至你口里不说出来，内心里在公路上看到一车一个大货车拉了一大货车的猪，肥肥胖胖大猪拉过去了，你看到他们马上想到他们要去屠宰场受宰杀，马上悲心就升起来了，你不用口里非得说出来，你心里做这个念头，哎呀，这些畜生就要被宰杀了，我给你们受三皈依如何如何，要给他啊，用因重的悲心，沉重的心情啊，他不是很欢快的心情啊，很沉重的心情去给他受三皈依，去给他劝导他发菩提心，这个才是真正的这种啊，这个教化众生的心，他以悲心，前面以大悲心为动力啊，为先导啊，来行这些教化众生的事情，那你这个功德呀、啊，就是真是啊、你要是劝人的话，有时候劝不好还劝出烦恼来啊，劝这个畜生的话，你只要劝就是功德，是吧？是好事情啊。
而菩萨入一切处
啊，这个除了入聚落呀，他还要入其他地方啊，山林川野啊，旷野啊，山林呐、啊，一些大河呀，这些地方啊，就是这地方，那众生也很多呀，对吧？各种畜生也很多呀，所以说也要劝导啊，见到也好，不见到也好，你总之只要很多畜生啊，都要劝导这些畜生来发菩提心，求解脱的心，都要劝导大家啊。那么如果菩萨啊不发这个教化众生的心，就犯到轻过罪。所以菩萨的我们说菩萨的这种核心，他的功德核心啊，还是大悲心啊。所以面对众生呢，常常发起慈悲度脱的心啊，随你所遇的缘分，只要遇到众生，都要发起这个教化众生的心，有这种教化的心。但是这个要随缘去做啊，随缘去做。如果看遇到可以教化而不去教化，这个众生可以教化劝导而不去教化啊，或者心里想，有这么好的法，我先解脱了，你先轮回吧，等我从极乐世界来了，再看看你在干嘛呢啊，心存牵念啊，或者看着冤家对头，就巴不得他轮回到地狱里去受苦呢啊。能救度能教化而不教化，就犯了轻过罪。那这里呢，也要具体的去啊分别一下。对于凡夫菩萨而言啊，首先要发宏大的誓愿。宏大誓愿发了之后啊，这个第一步还是如旧头然的先求解脱啊，出离生死啊。在这个修解脱、求解脱、出离生死的这个过程当中，随所遇缘，你遇到缘分啊，随说你所遇到缘分啊，兼行化导众生啊，这是有主有次。如果颠倒而行也不行，自己修行呢很差啊，也不去用功修行啊，每天呢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去忙着怎么去度众生啊，这个也不对啊，也不对啊，或者耽搁了自己的道业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处理生死的心就很弱了，总想让别人出去啊，这个和佛的本怀也不一样的，那也是不相应的啊。就佛比如说这个你饥饿了啊，一个大施主给你一个包子，让你这个赶快啊吃掉包子啊解饥饿啊，你说这个饥饿和众生这个很多，你给你包子之后呢，然后你就想哎这个包子